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实施教会呢？因为神的心意就是教会，上帝的心意就是教会。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教会呢？因为神对教会有规范。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上帝对教会有规范，然后你就在教会里面乱来，你是在犯罪。然后我们也说，因为神使教会成为我们真正的团契，我们今天真正的团契是在教会，而不是某一个团契机构。我们也说，仅仅委身团契机构并不能够取代我得委身一间地方教会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教会，所以你不可以说我委身到了某一个团契就够了，你必须要委身到教会，你要参加一间具体的地方的教会。因为我的生活必须要被牧者以及其他的基督徒所监督，所以你不可以是一个独行侠，自己去到这里就去这里，自己去到那里去那里，没有被监督的状况是危险的状况。留意，我们也需要更好的被牧养，因为神是把我们放在他自己羊群的里面，被牧养的状况里面。神没有把我们放在一边，否则的话他让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直接就可以把我们带到天堂去，但他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他要让我们在一起被牧养，来在地上彰显神的荣耀。第七个，我们也说到说，因为我们要与神的教会一同来扩展神的国度，所以这是我们在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么现在我们一起要着重的要来看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留意一下圣经这个词的意思，然后来留意一下圣经这个词一般的用法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当中对于教会的整个观察之后我们有哪些的结论。所以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再次的来祷告，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仰望我们的神。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把我们余下的时间也来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按照你极大的恩慈来对待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都能够因着认识你在圣经当中所教导我们的真理，而让我们越来越明白晓得。主啊，求你在你自己的教会当中来动工，因为你甚愿你自己的每一个子民都对你赐下的教会有更深的认识。主啊，以此让我们作为一个聚集起来的教会来尊荣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我们余下的时间恭敬地仰赖在你的手中，求你在这样的一个气候里面帮助我们有一颗醒悟的心，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要谈到什么是教会。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圣经当中有关教会这个词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当中用的这个教会，我要请你留意，圣经描述教会这个词用了好几个词，当中有两个词是特别的突出，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里面。希伯来文当中的这个教会这个词是可以做动词来用的，就是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但不仅它可以做动词来用，也可以做名词来用，指的就是聚会，我们在一起的聚会。在旧约希腊文的这个七十诗译本当中，这个词做动词经常被翻译为什么呢？呼召出来收聚或者聚集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问你教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教会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呼召出来然后聚集在一起，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而这样的聚集呢，常常是带着一种合法权柄的正式和有组织的聚集。在圣经当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的是这样，他们被呼召出来，在旧约里面他们从埃及被呼召出来，对吗？他们呼召出来干嘛？他们聚集做什么？敬拜神。你注意到吗？所以这样的聚集一定是一种合法权柄的正式的有组织的聚集。我们在旧约当中关乎以色列百姓在旧约当中在旷野当中的聚集，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一点。 呼召出来，出来干嘛？聚集，聚集在一起。这是在希伯来文当中。那么在希腊文当中，也其实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只以名词的形式在新约当中出现，而在新约当中它却有什么呢？被呼召出来或者聚集起来的意思。你有没有发现跟旧约是一样的，对吗？被呼召出来，然后呢聚集起来的意思。这是他们为着某一种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团体，为着某一个目的他们聚集在一起的这样的团体。所以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上帝特别呼召出来而聚集在一起的团体的意思。你能理解教会是什么意思吗？就单单根据这个定义，就单单根据这个的意思，你知道它给我们有太多的思考。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事情，我要请你现在来关注一点点。你要仔细读经，我们就会发现教会只要聚集在一起，那目的就是什么？敬拜侍奉神。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作为一个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是敬拜，就是侍奉神。这是一次特别的聚集，因此人是要格外的注意。每一次当我们作为一个成员，我们聚集在一起作为一个教会，或者在主日我们聚集在一起作为一个教会的时候，各位请注意，上帝就特别的临在在中间。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聚集，这就是被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的这个团体，这群教会的，这个叫做教会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很多的人，我们也观察到这个事实，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聚集在一起。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呢？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我自己原来的教会就是这样的状况。礼拜天老人中年人过来坐到大堂里面，年轻人去到青年班，外来的人去到福音班，主日学的孩子去到主日学。主日是这样的进行一天。如果你留意，教会是被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那么什么叫做聚集在一起？什么叫做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我们一直处于分散的状况，这叫做聚集吗？我们在一个大的一个地盘里面，但是我们却是分散的，这个叫做聚集吗？所以你要思想这些事情。而且我要请你留意，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一些的时候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却是在做一些得罪神或者是以得罪神的方式在做一些的事情。你想想，如果上帝对教会有规范，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敬拜，就是侍奉，那么请问上帝有没有定规我们怎么样敬拜？有没有？神有没有定规我们怎么样去侍奉？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说，我聚集在一起，我真的是要来敬拜神、侍奉神，那么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在敬拜，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聚集并不在侍奉，我们在做的是开玩笑的事情。我要请你留意，有的时候我们的教会越来越世俗化，会不会跟圣诞节我们表演了太多春节联欢晚会里面的东西有关呢？而那样的聚集是敬拜吗？是侍奉吗？神的教会聚集起来，我们把它变成了春节联欢晚会，你觉得这是敬拜吗？所以请留意，教会要被呼召出来，他们要聚集在一起，特别是在主日的时候，他们来敬拜侍奉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这是我们在透过旧约到新约，我们简单我们一起来概括性的来认识一下教会这个词的意思。所以你留意，教会这个词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是什么？呼召出来。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从哪里被呼召出来？哪里？罪里面，对不对？ 相对于旧约以色列民从埃及被呼召出来，我们是从罪里面被呼召出来。呼召出来我们是零零散散的吗？我们是要聚集在一起，注意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当中有关这个词的一些的用法，我列了很多的经文，我们一起要来看一下，你会在当中看到一些的东西，它对我们来讲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在圣经当中看到上帝对教会这个词是怎么样去表述，虽然在旧约里面它不是用教会，但是其实它在希伯来文的那个里面其实跟今天我们所说的教会是一样的。所以来看看在旧约当中的例子，圣经当中有关教会这个词的用法，旧约当中的例子。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申命记第四章的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七。在这里耶和华神吩咐摩西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他说你要为我什么招聚百姓。摩西领受使命，他做什么？他来把百姓们招聚在一起。所以当这群人被招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是作为一个教会在神的面前。你再来看申命记第九章的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预备起。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他说耶和华神把那两块法板是什么？十诫，十条诫命写在两块法板上，他说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神亲自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些话。那个大会，留意这个大会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百姓的聚集，他们聚集起来作为一个大会，这个大会人多得不得了，他们在一起聚集而不是分散的。请留意申命记二十三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凡被其你在这个地方好像看到了有一种入会的资格标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到这个会里面，只是像这些人他们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在这里耶和华的会就是教会，他有入会的资格标准，而那些被阉割的人他们被排除在什么这个之外。所以你要想，我上次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个太监，你注意到没有，他做完礼拜他并不快乐，后来腓力向他讲了圣经他才欢欢喜喜的走。为什么？因为他实际上并不能够进到圣殿的内院跟以色列百姓在一起，你知道吗？他从大老远的地方，非洲那个地方，坐马车来到以色列这个地方，来到耶路撒冷，为的要朝见神，但他却被隔绝在内院之外，他没有喜乐，他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已经读到了这个事情，这些人要被带来，你知道吗？这些被阉割的人有一天会看到自己的后裔，这是极大的祝福，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再来看申命记三十一章的三十节，我们请所有的姊妹来念一下申命记三十一章第三十节，一二七。
摩西将这一切说的话都对以色列人全会说，
这是你第一次在以色列全教会这里看到这个，以色列全会众，所有的这些以色列的全会众，这第一次你看到这个事情。再来看，我们请所有的弟兄来念一下约书亚记第八章三十五节，预备起。
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自己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遵行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有一种分别？啊？以色列，他说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什么意思？是所有人，但在这里所有人当中有是有分别的，你看出来吗？全会众，然后和妇女。换句来说，在这里你看到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他们不是全会众的一部分。我们再来看《士师记》第二十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民的首领、
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然后他的步兵众有四十万。
作为以色列，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一边是拿锄头种田，一边是怎么样拿枪来战斗。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是一个在征战当中的教会，这个称为上帝征战的教会。敌人没有来攻击他们就种田，敌人来攻击他们就开始成为战士。这个是在新约里面跟我们是对等的，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这些人，我们应当要看到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是在征战，我们是一个征战中的教会。所以我们一直要不断的改革，这是对，因为我们在征战。我们再来看看列王记上第八章的十四节，我们请所有的姊妹来念一下。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你知道在这里是一个敬拜的集会，被称为是以色列的会众，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敬拜领受祝福。然后我们来看历代之上十三章的第一到第二节，请所有的弟兄来念一下。大卫跟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便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我这里聚集。你在这里看到什么呢？你在这里看到以色列的教会似乎是有代表性，你有没有注意到以色列的教会是有代表性？叫哪些人过来？大卫跟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嘱咐他们，这些人他们代表着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的教会可以有军长和首领来代表。从某方面来说，长老他今天代表了教会，但是跟长老会不同的是什么？长老们的聚集不是另外一个教会，不是，因为长老会他说地方教会的牧师都出来，然后我们组成一个叫做区会，所有区会的这些长老出来又组成一个总会。不，他们不是教会，他们可以代表教会，但是他们不是变成一个区会或者总会。留意历代之上二十八章的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现今预备起。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这里有一种对等，也就是说耶和华的会跟以色列的这个众人有一种对等的这种的关系。我们看到的全以色列就是耶和华的教会。我们再来看以斯拉记，很短，他说会众共有什么？42,360名。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有数目是什么意思？有名单是什么意思？这叫成员制。 你注意到吗？是有名单的，是知道在这42,360名之外，那些人不是。42,360名，这些人是，他可以很准确的说，这个是，那个不是。你注意到这个事情吗？我们常常那个，比如说像这样的，这你要去公园要买票，如果你家去的人多的话，一个人他带着你所有人去那个，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去动物园啊，很多人可能有10来个，你去那个买了就一叠的这个票，然后都交给他，说哪些人是哪些人是，这里排队人很多，然后就有一个人在点说这个是，这个是，哎，那个不是，对不对？你知道这10个人是你的家人。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回归的教会，而这个回归的教会在这里它是有准确的数目。再来看尼希米记第13章的第1节，他说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的说亚门人和摩亚人永不可入神的会，神的会，神的教会，他是有入会的资格。再一次你看到了这个事情，前面我们看到阉割的人不能够加进来，对不对？现在摩押人、亚门人，谁的后代？谁的后代？罗德的。你知道没有？但是在福音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摩押的女子，她被带到了摩押里面，带到了以色列里面，对不对？你看到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你看到路德。好，我们再来看一点点，我们在诗篇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我在大会中，预备起。
我在大会中赞美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人面前缓缓的愿。
有一个大会，这个大会作为教会聚集在一起，注意他们在干嘛？他们在赞美，他们在敬拜，你注意到没有？所以这个大会是一个极大的正式的赞美上帝的地方。很简单，我的理解很简单，就是无论你是你的教会有多少人，你应当聚集在一起作为一个极大的会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而不是分散，因为他们要聚集在一起作为一个大会来敬拜神。诗篇89篇第5节，圣经说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上有圣者的会，各位，在天上有圣者的会。最后来看一个诗篇107篇32节，说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在这里你看到教会和长老似乎是可以区分开来，你注意到吗？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在教会当中有长老，而这些长老是跟教会可以区分出来的。现在我有两个问题我问你。我要请问你第一个问题，请问旧约当中有没有教会？啊？有没有？是否有一个教会聚集在耶和华的面前？有没有？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想清楚。旧约中有没有教会？有。旧约当中有教会，是的，有。这个教会被称为以色列的教会，也就是耶和华的会。但是新约的教会跟旧约的教会有没有不同呢？有，肯定是有不同。因为新约的教会的使用是以旧约教会为背景，对吗？所以它有很多的像 这种可比性在那里。旧约他们是从埃及被呼召出来，但我们是从罪里面被呼召出来。旧约有位中保摩西，新约有位中保耶稣基督，对吗？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对等的这些的方面，但是请留意他们之间是有不同的。我再来问你，出埃及之前请问有没有教会？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在旷野的时候，对不对？那么请问在出埃及之前有没有教会？
没有。
有没有教会？
亚伯拉罕讲一讲。
想一想。想好了吗？
前期有，后期没。
什么意思？好乱。我相信有，只是在出埃及之前，教会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或者是机构。有哪一个犹太人会说亚伯拉罕不是教会的一员呢？他们不会把他们排除在教会之外。而正式的教会组织是在西乃山开始，在这个之前，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或者不是一个机构，教会是一个家庭。我相信挪亚一家是作为一个教会势立在整个当时世代的人的面前，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新约，如果没有新约你就看不到这些，你注意到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是从新约往回看，我们看到了所有的这些东西。好了，现在我们已经看了旧约的所有的这些的经文，你看到旧约的这些的经文当中，你看到关乎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表，就是一个陈述，你看到里面的一些四个标准，里面的一些人，里面的一些代表，他们聚集在一起做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来，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新约，新约有很多的经文，我们不会每次都读，每卷都读，但是我要请你留意非常重要的几处。在这里首先你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6章第18节，把孩子带在身边。马太福音16章的18节，我们一起来念。我还告诉你，预备起。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不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尔汗之上，今天的权柄不能胜过
他。在新约四福音里面，只有两处的地方提到教会这个词，两次，第一次就在这里，第二次在这里，第一次在这里，第二次在这里。马太福音16章1次，马太福音18章1次，非常的清楚，就是教会这个词出现在这里。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你注意到吗？所以在这个地方常常被天主教所误解，他们说彼得就是主教皇，第一任的教皇，所以呢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的这个教皇都是彼得的继承人。所以耶稣说了，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他说这是彼得。所以呢教会是谁说了算呢？他说了算，教皇说了算。但是你留意在这里，其实天主教这样的说法是错的。为什么？因为在这里首先神耶稣基督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两个方面。这个磐石，第一，这个磐石指使徒，以彼得为代表的使徒，我们的教会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之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使徒去世了之后，各位请留意，我们的教会建造在哪里？圣经。所以使徒虽然离开，但是使徒的话语仍然在，你理解吗？所以教会是不是建造在某一个个人的基础之上，教会是建造在圣经的话语之上。所以在以弗所书2章那里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就是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而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指的就是圣经。你要留意到这一点，因为天主教会这样的表达。然后请留意在这里他提到了什么，他提到了我的教会，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说我的教会，他在这里提到我的教会，是耶稣所属于某个教会吗？耶稣属于某个教会吗？不，这是耶稣的教会，对不对？这个教会是属于耶稣的，所以这是从他的神性的方面来说的。那么这跟旧约当中耶和华的会是不是有一种对等？旧约说耶和华的会，耶和华的教会，现在说我的教会，耶稣基督在这个当中说了算。假如要问 耶稣说他建造他的教会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们最起码首先不应该认为耶稣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因为一般我们不会说建造一个聚会。这其实将我们带回到旧约的背景里面，叫我们知道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教会是一群人。耶稣在建造一群人，而不是在建造一个建筑物。所以要知道，当耶稣说建造他的教会的时候，他所说的不是建筑物，就像会堂一样，他所说的是人，聚集起来的人。耶稣要建造这一群人。所以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刚开始的恩约教会，谁在建造我？耶稣。建造谁？建造我们这个聚会的房子吗？不是，建造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他借着什么来建造？借着他的道来建造我们。所以在这里中心的这个意思，我们应当要看到，教会是建造在这个使徒的根基之上，这个任性的根基之上，这个很重要。然后你在这里留意到的是，他说我的教会，这个教会指的是单数。我要把我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单数。耶稣有几个教会？耶稣有几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你说那不对啊，那我们有好多的教会，对不对？有温州教会、北京教会、天津教会，有很多教会，美国教会，那怎么理解？在从神的眼光来看，只有一个教会；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有很多的教会。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叫做普世的教会，大公教会只有一个。从人的眼光来看，有很多的教会，一个地方就有一个教会，这个叫做地方教会。各位请留意，在这里耶稣基督要建造他自己的教会，不管是在哪里，耶稣基督亲自来建造他的教会。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八章的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八章十七节，一二起。
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到教会，就看他向外邦人的罪的影响。
你在这个地方是看到的四福音里面的第二处的提到教会的经文，第一处是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处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在这里提到了说，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在这里教会是一个人可以来到他面前的团体或者实体，对吗？一位被得罪的弟兄必须对此诉说他担心的事情或者案情，所以教会是一个特定的可见的具体的实体。教会是可以来到他面前来说的，而说了他能够听的。跟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我们结合在一起，你就知道我们在那里看到了教会普世的层面。耶稣基督有一个教会，普世的教会，但是在这里是去到一个地方的层面，我们是可以去到一群人的面前，他们是可以听见的。所以你看到在圣经当中有普世教会，也有地方教会。普世教会只有一个，地方教会呢有很多。然后你在这里看到教会是一个有权柄的实体。他说若是不听教会，就怎么样？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你注意到没有？这是一个权柄的实体。如果这个成员不悔改的话，你注意到他就会被逐出去，他就会被当作外邦人跟税吏一样。所以在这里你应该可以看到成员制隐含在里面，就像圣经当中没有讲三位一体，没有讲神人二性这个词，但是你在这里你也可以留意到这个事情。若是不听教诲，就看他像外邦人顺利一样。如果没有成员制，你怎么叫做看他像外邦人顺利一样？他都不来，他参加另外一个教会去了，你注意到吗？所以各位请留意，要成为这个成员，你一定首先符合而维持某些资格标准。就像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要加入那个会，他们是有资格标准的。 有哪些的条件，有哪些的资格，他们才可以加入进来，这是必须的。然后你看到这里有一种合法的途径，一种程序是他们可以来走。先是一个人去到另外一个人那里，他如果不听，两个人再带一个人去到那个人那里，然后还是不听，第三个步骤是怎么样？告诉教会，然后教会来做这个事情。你注意到这种的程序，这是第三个程序，所以这明显是司法的程序，最终呢把这个人排除在教会之外，是根据这个来走的。所以如果我们留意到这些的方面，这对我们来讲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其实不断的在讲这个事情，所有的教会成员他们要为他们自己的决定来负责，因为会有一些人会被当作外邦人和税吏来看待，因为在他的身上没有看见福音，所以他们就会被排除在教会之外。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使徒行传》，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你在这里要留意，简单的留意《使徒行传》第五章的十一节，全教会要听见这些事的人都惧怕。注意在这里，这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说的是彼得宣判两位成员死刑之后，谁？亚拿尼亚和什么？撒菲拉。这里我们看到教会在他目前属地的显象当中，并不是一个完美完全纯洁的身体，因为在当中我们看到有人他们犯了很严重的罪，他们是假冒为善，他们不是基督徒，所以这个教会惩戒的严重性是他们马上死掉。我们讲过这里的经文，你们还记得吗？他们被执行了教会纪律惩戒，他们执行教会纪律惩戒的结果是什么？死了。使徒行传第七章的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二七。它不是指的新约的教会，而是指的旧约当中的，承认他们是一个什么旷野当中的教会。你注意到吗？再留意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第一节，你要注意啊，这些你很困我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些我们大概也只会讲一次，所以如果你说你还不明白那怎么办呢？那要再来一次吗？所以你要思想这些的经文罗列出来，它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八章的第一节，一二七。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
造
逼迫，除了使徒以外，众人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
在这里指的是耶路撒冷那一个具体特定的地方教会，叫做耶路撒冷的教会，它遭到了逼迫分散。你注意到吗？第八章的第三节，注意在这里就很有意思了啊。扫罗却预备起。请问扫罗去残害教会的时候去到了哪里？
个人家。
教会有没有聚集在一起？
没有。
那没有聚集在一起，他是不是教会？是不是教会？我们现在礼拜天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作为恩约教会，我们散会，我们教会在不在？
在。
你注意到了没有？在这里他可以进到个人的家里面，而这个是教会，你注意到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请留意，教会在耶路撒冷那一个特定的地方，教会是由教会肢体的个人来组成的，就算教会不是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是教会的肢体。这就是扫罗能够逐家逐户去残害教会的原因。而且你要留意到很清楚的，地方教会不只是一个按照字面上的聚会，也是一个组织，也是一个机构，甚至不聚集的时候也是存在的，因为它是在神面前法定的正式的机构。虽然他们没有聚集，他们也在，也是教会。而且你在这里应该留意到，这里有个成员制的隐含。那隐含在哪里？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人的家是教会一份子？所以这似乎在告诉我们说，扫罗好像 得到了某一份的名单，按照门牌号，对，三号，对，就这家，送，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四号不在这个上面，七号，对，这里有七号，送，你注意到吗？是这样把它给弄出来，所以好像他得到了一份名单，这是教会成员的名单，然后再来注意。第九章31节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靠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在这里指的是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这个词都是单数，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是单数，每一个地方的教会，所以在这里不可能指的是单独一个地方教会，而一定指的是当时的普世教会，那些都是。然后再来看11章2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起。所以在这里你看到的是什么呢？耶路撒冷教会，什么风声到了他们的耳朵当中？这些经文对应了解释了《使徒行传》8章1节指的是耶路撒冷的那一家教会，他说的是在耶路撒冷那一家的教会，所以你看到这是不同地区的地方教会，就像离水的教会跟我们这边的教会。我们再来看11章2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起。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导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请问在这里你要留意到，很显然的，教会是有被称为基督徒的门徒组成的，你注意到吗？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些的基督徒就是安提阿教会的这些组成的人员，他们被培训，他们被教导，他们聚集在一起。这似乎是指这个事实说的，就是现在在安提阿有一个地方教会，或者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他们接受了很清楚的教导和说明，他们现在作为一个教会在那里。我们再来看12章1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你知道这里很直接的指的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几个人被教会怎么样，被希律怎么样害了。就像你现在你知道杭州有一个教会，具体的地方教会有一个牧师被抓了，就像是这样一样，很清楚的。然后再来看12章5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神。你知道在这里，当他在这里被关起来的时候，他可能指的是一个耶路撒冷那边的教会，但他也可能指的是其他地方的教会也在为这里的教会这个人来祷告，所以在这里很可能更直接的指的就是耶路撒冷或者犹大这里的地方教会为彼得祷告。然后13章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预备起。好，在这里注意哪个教会？安提阿教会，你看到没有？在这个安提阿教会这个地方教会里面，上下文当中我们看到先知和教师看起来是很明显在教会当中起着带头的作用，这些人其实就是教会的长老，他们在教会当中做带领的这个作用。尽管毫无疑问是教会同意了这件事情，但是在第3节，我们在上下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进食祷告安守在保罗和巴拿巴的身上，差遣他们开展宣教的旅程。他们的教会把最好的传道人差派出去，去干嘛？去宣教。这跟我们今天教会有一些相反，就是把不要的那些先把它拆出去。14章2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起。 在这个地方清除是指着多个地方教会，也很清楚的是地方教会是按照标准来说，它是有复数的长老来带领的。所以在二选立了长老，这个长老是复数。每一次在新约里面看到的是这样，在这里选立，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选立这个词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词指的意思就是什么？伸出手来投票或者给予案例的这个意思，以此表明对他们正式的任命。所以教会要选立，教会要来投票。在这个地方你看到吗？他的意思就是伸出你的手来，来做一些的事情，要么投票，要么按手案例。14章的27节我们来看一下，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在这个地方你看到的是一个地方教会，这个地方教会是安提阿的地方教会，只有一个地方教会才能够这样的聚集在一起。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发布和接收宣教的报告，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们把这些的报告来告诉他们。我们再来看一下15章的第三节，他说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在这里这个教会也很清楚，指的就是安提阿的教会，教会有权柄正式的派代表去另外一家的教会。然后15章的第四节，注意在这里啊，15章是很关键的。15章的第四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你注意到吗？在这个地方整个教会很清楚指的就是前面15章第四节，在这里所说在这里你看到的这个15章第四节的这里，就是安提阿教会派遣了他们，而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怎么样，接待了他们，教会接待了他们，而教会有这些使徒长老们的带领下面，他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2章，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这里是一样的，这是整个教会很清楚的在15章第四节已经提到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这里所指的并不是作为代表的普世的教会的会议。特别留意这整个教会是怎样跟使徒并长老区分开来的。教会你在这里，全教会是吗？长老使徒，教会全教会在他们的带领下面，他们来做决定，来定出他们要做的这个方案。你注意到吗？15章的41节，他就走遍叙利加基利加兼顾众教会，然后呢，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在这里你是第一次看到教会以复数的形式出现，就是教会在这里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有很多或者互相不同的地方教会，这些具体的地方教会可以在信心和人数方面得到兼顾。这些加增似乎意味着这些教会是确定的团体，他们在人数上的数目是可以，也是确实被具体数算过的。他们在当中人数天天加增，他们知道哦，前面是十个人，现在加了五个人，现在又加了三十个人，他们是可以明白，是可以了解。好，我们再来看一点点啊，《使徒行传》第20章的17节，我们已经讲过这里了。其实，在这里20章的第7节，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谁来？长老，长老是代表以弗所教会的。注意。”然后呢，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什么监督，这个你们就是这些，也就是长老就是谁，就是监督。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他们是要做牧养的工作，因此在这里长老就是监督，他就是牧师。所以这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指的是一个职分，一个职分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它，长老或者被称为什么监督，或者被称为什么牧师， 在这里是这样的一种表达，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在这里这个教会指的是普世教会在以弗所的体现，尽管这有可能是指那里的地方教会，却仍然有一种非常接近普世教会的这样的一种说法，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到罗马书第十六章，你在这里看到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哥里教会当中的什么女执事，这里清楚指的是坚格里那里的地方教会来说的，教会或多或少有像菲比这样的做着执事分配给他的事情，那些服侍工作的人，这些的女孩子，他们做着执事要做的事情。我不说这是女执事，因为 我相信圣经不会矛盾，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然后十六章的第四节，请留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也为备齐，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你再次的注意到外邦的众教会复述的这样的形式，对吗？然后你留意到在家中的教会，十六章的第五节，在家中的教会，这里指的是罗马在百基拉和亚居拉家中聚集的教会，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家拿出来，然后教会在那里来聚集，所以这是家庭教会，对吧？在家里面的这个教会，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是一个人家的一个人的教会，一家人的教会，我们不应该这样认为，是说亚居拉百基拉这个家里面的教会，这是教会在这里聚集在一起。十六章的十六节，他说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再次是用复述的这样的形式。然后十六章的二十三节，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这里再次提供是理解以家庭教会为所说的话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一个像该由那样富有的人可以提供地方来给教会来使用。我们这里西站就有一个地方，一个弟兄非常的有钱，然后呢他们就买了一栋楼，然后就给一个教会来使用，就像是该有，该有是很有钱，他就把那个地方奉献出来，然后教会就在那里来使用，他接待教会。然后你来注意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内容很重要。预备起，写信给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在这里保罗是专门写给一个单一的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尽管除此之外他还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说的话，但在这里注意，这个教会是由哪些人来组成的呢？注意，是由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这些的人，他们在求告他，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地方教会的这些人，他们一定是基督徒，而不是在那里随随便便的人都可以来说我是教会的一份子。我认为这是今天教会很大的问题，因为今天教会里面来谁来，他说你都是我们教会的一份子，我认为不是。如果我们对什么是教会如果我们界定不清，这就会带来很大的混乱。好了，我们就不读后面的这些的内容，因为在里面谈到了有一些很重要的，前面我们也已经提到过，比如说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十五节，这里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神的家，是有家规的。我们也看到在这里是聚会，作为教会聚会，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这里的这个聚会意思是到会堂里去聚会，都是很清楚。我现在要让你们关注所有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经文，然后我们要做结论，我要请你注意这些的结论。我相信这些的结论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从这些的圣经里面，我们去概括它，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的方面。第一个，现在你要来注意一下，来看这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句话，预备起。
教会这些被拉到聚集在一起来，
并
拜独一真实的神的人。
是这样的，教会只是被呼召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独一真神的这一群人，叫做地方教会。我要请你留意在这里的几个教会的很重要的特征，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是蒙神所呼召的。在以色列的身上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是被神从埃及带出来，被召唤聚集在一起。新约也是一样，我们是从罪里面被呼召出来，现在我们进入在神的家，就是他的教会里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说，叫你们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是被呼召出来，所以这一群蒙恩召的人，他们有共同的宣信，他们都宣信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们因着福音他们被恩召。然后第二个，注意他们的形式，他们的形式是聚集在一起，呼召出来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不是散在各处聚会的一个教会。在今天在温州有很多这样的教会，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包括早上第一堂老年人，第二堂中年人，第三堂青年人，我认为这也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它一定是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的教会，而不是按照我们实用主义的方式把它拆开。这不像一个教会，这看起来更像好几个教会，他们是一种聚合在一起的神面前的合法的机构，而不是青年班管青年班，福音班管福音班，高中班管高中班，早上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的聚会，然后说我们是一个教会。我认为这很难去表达圣经当中所说聚集在一起的这样的意思。第三个，他们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在一起的目的就是来敬拜独一真上帝。他们聚集来一起不是作为一群乌合之众来谋反来革命，不，他们聚集在一起主要的目的是来敬拜独一的真神，来感谢他，纪念他的救赎，来遵从他的律法而活。所以他们会定期的聚集，他们定期的聚集，他们会怎么样？有圣礼在当中来施行。他们作为一个教会聚集在一起，注意数目是怎么样？一群人，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团体，他们不是几个为争取自己利益的小团体，而是一个大团体，是一个合一的相爱的团体。他们在有一天，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被聚集在神的面前，形成一座城，作为一个家，被称作一个国。你注意到吗？所以如果你真的注意到，各位，我要请你留意，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就是教会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神他在圣经中的心意而行，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弄教会。这是我们今天对于开始来进行教会的人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很容易，我们会受着这个世界公司的模式，或者按照我们对于教会的这个理解最好的实用主义的方法，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结果呢，我们就会把它处理的可能也做得很好，但是你知道那不是神的心意。因为圣经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教会应当是怎么样，而且在这里我们也应当留意到是什么，要爱我们的教会跟其中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是我们信仰历程当中的同路人。圣经称我们是一个家的人，圣经称我们是一群羊，我们拥有一个父亲，我们是在这个路上一起来奔走的这群人，我们一起被呼召，我们一起聚集。第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二句话，教会已被起。教会是基督的，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也是他所建造。在圣经当中，教会这个词有三大用法，我们在讲到这个以弗所的聚集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过，它指犹太的教会，就是犹太人的聚集，就是在旧约里面。它也指民事的聚集，以弗所的乌合之众，他们来就是把本来要抓保罗的，结果把该有他们抓了，然后弄到那个戏院里面，他们是乌合之众。 所以在这些方面的反面就是有一个正式的有秩序的组织，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各位请留意，很明显的基督的教会就表明它是属于谁的呢？基督的教会表明它是属于谁的呢？ 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对吗？就像旧约当中以色列的教会被称为耶和华的会一样，新约让我们看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是灵活的吗？教会是松远的吗？蓄量的吗？不，教会是谁的？耶稣基督。教会是基督的教会。而且请留意，唯独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并且只有一个元首，而不是两个三个元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三字是不符合圣经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使用了家庭教会的礼拜单宣告我们也是家庭教会，因为我们不是三字，我们根本不认同那种，那是一个不信的人的组织。在地方教会之上唯独只有耶稣基督一个元首，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也不认同我们周边那些所谓牧区或者片区的表达。地方教会之上，很多的地方教会，然后呢上面有一个片区，片区的这个上面有一个牧区总会，我们不认同这样的表达。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个元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各位，我们不需要有三字或者两会来做我们中间在耶稣基督跟我们地方教会之间的这个组织，这是不符合圣经。我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尽一切可能不要去三字聚会。就像我们比如说过年了，有些的成员回家，他们说我去我的老家母会聚会，从某方面来讲也是无可厚非，因为它是你的老家。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你应当在三字跟家庭当中要做一个辨别，对吗？如果你都不辨别，那你为什么不到天主教去聚会？如果你觉得都差不多的话，因为是不一样，是吗？第三个，耶稣基督亲自在建造他的教会，在今天也是一样，他借着什么？圣道，透过什么？圣灵在建造他自己的教会。如果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的教会有软弱，各位，在2017年里面，我们仍然要关注跟我们过去关注的是一样，就是他的道。如果耶稣基督的道不能够在恩约教会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得到兴旺，我们的教会是不可能复兴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地回归他的道。这表现在哪里？这表现在每天你会读经祷告默想他的话，这表现在主日你会来愿意来渴慕他的道。所以你对你弟兄姊妹的帮助是什么？作为一个成员，或者作为一个旁边的在我们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你对旁边的人的勉励是什么？鼓励他们爱慕主的道，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所以爱我们的教会是我们的教会的讲台传讲上帝纯正的话语，因为神总是透过他的话来建造他自己的教会。耶稣基督怎么建造他的教会？透过他的话。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你可以为教会一件事情祷告，就是为教会的讲台祷告。我不是说你为这个桌子祷告，你知道我的意思，说你要为我们在这里宣讲上帝的话语祷告。因为如果我们的讲台失败，讲台失落，讲台偏差，教会就完蛋了。而每一次你观察历史当中复兴的运动，都是从讲台回归神的话，会众回归神的话，然后才可能有复兴。所以我鼓励你一定每天要学习为教会的讲台来祷告，为牧者来祷告。但同时我要鼓励你不要过分的担心教会。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太担心教会，那还怎么办呢？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建造教会，你不用杞人忧天， 我们就是忠心的使用好主的话，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不用过分的担心教会说那怎么办呢，那应该怎么弄呢，不需要，耶稣基督在建造他的教会。第三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基督的教会，预备起。
基督的教会
虽然存在不同的地方教会，但是从普世的层面来说，耶稣基督只有一群真正的百姓。换句话来说，耶稣基督只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都在这个教会里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亚伯拉罕、以诺、挪亚、亚当，他们在基督的一个教会里面，我们今天也在基督的一个教会里。有一天基督的这一个教会要在上帝的面前被看出来，被认出来，聚集在他的面前。所以各位，这是极大的祝福。因此我们应当要爱神的教会，我们应当尽力的尽我们一切所能的保守教会的合一。如果有一个人破坏教会，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与神为敌。如果我们破坏教会的话，我们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分裂教会是一件非常严重的罪，对吗？因为基督教会是基督的，只有一个教会。第四，请留意，教会是神的新以色列。教会是神的新以色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二章的28-2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预备起。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保罗讲。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保罗也讲。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英文，在这里，心里。注意，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有信心的人他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此我们是受了割礼。你注意到吗？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12-13节，我们之前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但如今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什么？
新
进。你注意到吗？在时代论者看来，旧约的以色列跟新约的教会没有任何的关系，但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明显看到新约的教会在某种意义上就带有旧约以色列的延续。新约有长老，对吗？有资格标准。在旧约有没有长老？有。有没有资格标准？有。你看到这是延续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旧约的教会跟新约的教会有一种断绝性，就是间断性、中断性。在旧约，以色列是作为一个上帝统治的国家而存在，它是一个国家，他们的聚集更多是民族性的聚集，以色列人，而且他们当中多部分的人是里面没有受割礼。尽管他们因为外边受了割礼，所以他们就加入了旷野的教会。但是注意，新约的教会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什么？只有那些心中受了割礼，就是重生，他们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悔改自己的罪，信靠耶稣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他们被加入到教会里面。所以教会是新的以色列。今天的以色列在哪里？神施恩的以色列在哪里？教会。所以今天的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以色列，是不是新约当中所说的这个以色列？不是。你要注意到这个事情，新的以色列是教会，教会是上帝特别恩眷的群体。所以你有没有真正的已经是 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一员。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信靠耶稣，我们仍然可能在教会，但我们却在基督的救恩之外。我请你留意第五个，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二七。
教会是一个实体，有灵力，有代表。
作为一个地方教会，它是一个实体。我们在十八章那里，我们已经看到说，若是不听，就告诉教会。所以比起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是普世教会，在这里是一个地方教会，是可以去到他的面前，然后把这些告诉他，他能够听见的这个实体存在。而在这个组织里面有长老，也被称为监督，也被称为牧师，也是教师。顺便提一下，教会只有这两种职分，请注意，教会只有复数的监督，也就是牧师，也就是长老，也就是教师，还有一个职分是什么？执事，复数的执事。而这个教会是带有一种权柄的，可以将一个人赶出教会，把他排除在教会之外，宣告说你不再是我们教会的成员，你知道吗？这是权柄。耶稣说，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请留意，在这里有权柄有代表，谁代表教会？长老。教会作为一个有权柄的组织，我们做四件事情。哪些人可以加入教会？教会要投票。哪些人他们不再是基督徒？要把他逐出教会。第二件事情，教会成员做第三件事情，就是选立牧师，根据圣经的资格标准来选立牧师。第四件事情是什么？改变教会的章程或者是信条。所以你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实体的这个存在，他们是有权柄的。长老是这个教会的代表。所以要爱你的教会，就要使你的教会不断地表现出君王的公正，公正才是治理的保障。也要尊重神所放在你教会当中的这些的代表，就是长老、牧师和执事。然后我们来看第六个，教会是存在治理模式的，预备起。
教会是存在治理模式的，秩序和规范就说明了这一点。
教会是存在治理模式，不是混乱的，因为教会是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走。所以如果我们刚刚看我们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的经文，教会有一种治理的模式在，这是延续了旧约以色列教会的模式。他们有在神最高的摩西，对吗？然后呢，有亚伦、米利暗他们来帮助，然后有以色列的族长，对吗？然后呢，在摩西的身边有谁？约书亚，对吗？你注意到这是有一种模式。然后你看到的是什么？耶特罗给他的建议，有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你注意到吗？这是有一种治理的架构模式在里面。而谈到当中的规范，我们已经说了，因为教会是神的家，神对自己的家有家规，上帝定了家规，所以在教会当中人怎么样具体的形式，神都已经做了具体的制定。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的规范性原则，不可以乱来。第七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地方教会是独立的，直接向神负责，并不存在什么牧区制度。
我相信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地方教会是独立的，在地方教会之上只有耶稣基督，不存在任何的其他的地方教会然后向另外一个地方教会发布命令。即使今天我们有两位督理牧师，他们也不能够向我们的教会发布命令说你们必须要这么做，教会是我们自己定的。所以如果我们留意查看圣经当中所有的这些，各位你知道我们在改革当中，我们不断往前的路还有很长，因为我们必须要首先认识到这些，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往哪里走。 OK， 所以到这里为止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关乎